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啊，本质上都是债务危机。在真实的世界里，公司运营啊，那都是很有风险的，经常就会有那种资不抵债的公司不得不申请破产。这种现象偶尔发生，其实在商业社会里面是非常正常的，也是经济活力的一种体现。但是如果一个经济体内这种资不抵债的商业主体的数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经济危机就肯定爆发了。从原始社会有经济生活开始到现在，从这种小的贸易点到全球这个经济共同体，每一个地方每一次的经济危机，它的这个发展逻辑都是一样的，而走出经济危机的模式也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必须得有一些债主放弃一部分债权，来让这个债务和货币的平衡重新实现一个相对的均衡。这个原理啊非常简单，但是过程里面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到底是哪一部分债主放弃了哪一部分债权，这里边就会有很多故事发生了。今天呢，我就来讲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国古代的佛教僧侣集团啊，他主人公是一个人群，不是一个人。我们按照这个宗教史的研究啊，所有的古代的世界性宗教，他们基本上都是依托贸易路线来传播的，佛教也不例外。这个古代佛教啊，通过中亚的商队，把这个佛教信仰从印度带到了中国。就这样呢，中国佛教在刚开始的时候，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由这个商人作为僧侣来推动的宗教，能让商人主动进行传播，也就意味着这个宗教肯定会调整成符合这种商业的认知和行为习惯的这种样子。这个现象啊，在佛教的很多教义里边都可以发现痕迹，比如它的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叫做因果，那就是所谓的这个今世因后世果，前世因今世果，还有什么前世作恶今世受苦啊，今世行善来世享福，就这类概念吧。从他们的这个概念结构上看，这个结构和分期交易的这个结构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前世欠了债，今世来偿还，或者说这辈子呢做出投资，下辈子享受投资收益，这就是非常典型的金融概念。这个和中国本土发源于统治阶级的儒学，还有发源于农民起义的这个道教都完全不一样。在西汉佛教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啊，中国还是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像这样一个有非常浓厚商业基因的宗教是没什么传播力的。但是到了三世纪的初期，也就是东汉末年的时候，天灾人祸不断，面对个体完全没有办法对抗的这种巨大的苦难，所有的人都需要精神慰藉。所以说呢，当时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得到了非常巨大的发展。道教呢发展了黄巾军，直接就干脆建了国。佛教呢也开始取得了民众的基础。这个道教的基因啊是农民起义，所以说他追求的是农民阶层最想要的风调雨顺，他们也因此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呼风唤雨的宗教仪式。而佛教的基因呢是商人，尤其是中国的佛教，他追求的就是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以说他发展出了可能是商人最终极梦想的一个宗教的规矩，也就是让人啊欠教派永远没有办法还清的债务，这也就意味着可以永远无限扩张的财富规模。在古代佛教发展的高峰期，也就是南北朝和隋唐时期，都爆发过佛教的信仰热潮。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贵族还有农村青年，抛弃了他们的官职，抛弃了他们的田地商店和家庭，剃度出家，成了和尚，当了尼姑。这个当官的做生意的，还有那些拥有大量的土地的大地主，为了弘扬佛法一掷千金，豪捐非常非常多的钱。这个僧侣集团啊，指挥着劳工去削平了悬崖，然后凿开这个峭壁，建造菩萨和佛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三大石窟，就是龙门石窟、云冈石窟还有莫高窟，都是这个阶段的产物。在那些佛教的法会上面，僧人还有那些比较忠诚的信徒，他们会按照宗教仪式烧伤自己的头和手，甚至自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苦难啊，就是佛教里边最高级别的投资，可以用来偿还自己和信徒前世欠下的债务，还能让大家在来世能够一直享受这个投资的投资收益。到了五世纪中期，这种非常令人吃惊的自杀经常发生，成了一种恐怖的时尚。实际上在保留传统佛教元素比较多的这个藏传佛教里边，这种行为在近代的时候都有发生的。像这种涉及债务和投资的贸易理念，一直是中国佛教在高深莫测的那种哲学性的经文之外，就是僧团 真实经济生活的指导原则，这种原则也就是因果业报，只要对其他的生物造成了伤害，就积累了恶业的债务，想要偿还这种债务，就需要对教派和信仰做出贡献。而且如果在这辈子还不完，债务是隔代继承的，还不清债的会投胎成大牲口，通过劳作来偿还债务。这个东西啊，看起来是给了还清债务的方法，实际上并没有。因为人呀，所有的想要维持生存获取财富的手段，必然会涉及剥削或者说损害其他的生物。比如说农民，他们会烧毁山林和沼泽，把水灌入田地，给土地施肥杀虫，这显然就是毁坏了动物的巢穴，灭杀了微生物呀。比如说所有人都有母亲，而当妈的为了养育自己的这个孩子，把血肉转化成了母乳，而且为了保护孩子还杀掉了很多小虫子，伤害了一些微生物。这个呢，都算是母亲替孩子欠下的业报，身为孩子呢，必须要代为偿还。像这样的债务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躲避的债务，所以说人也很难够数清在佛教的这个信仰里边啊，到底需要去补偿的东西有多少。这种把生命看成是无尽的债务负担的这种观点啊，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是很有共鸣的，因为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这样。我们去看现代的资本家，有些人也会说什么福报之类的，是不是也是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意思。但是呢，宗教也不能光苦，他肯定也得给一条出路，要不然大家干嘛要信教呢？古代中国人啊，也是有办法获得赦免的，那就是向某个寺院的这个寺库，也就是所谓的无尽藏，来进行定期的捐款。听一听无尽藏这个名字，从名字看就已经暗示了这个债务啊是永远都还不清的。僧人们承诺呀，就是在这种信众向寺院的无尽藏捐款的时候，他们过去所欠下的业报就一笔勾销，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循环，其中包括了各种的债务和各种的偿还形式。教团甚至还发展出了分期付款的模式，比如说你想要寺院里的僧人帮你求佛祖干一件事儿，你就需要许愿，同时先以信仰加金钱付一个首付，然后在达成愿望以后呢，给寺院捐款还愿，付一个尾款。比如说一个人以他的母亲的名义向这个无尽藏捐款，就会有僧人给他诵经，让他得到超度。与此同时，这笔钱里边的一部分呢，也会用作所谓的这个纯粹的慈善目的，也就是改善僧侣集团的生活。因为这个债务是无限的，所以说佛教徒做这种还债式的捐献还可以是多方面的，也没有任何限制。在各种各样的法会上呀，经常会有大规模的捐献，富裕的信徒竞相攀比他们的慷慨，通常会把他们所有的财富捐给寺院，把银子和铜钱装满一辆又一辆的牛车，无尽藏因为他们做的功德而盆满钵满。这些钱呢，有的会被发给穷人，尤其是处于这种困难时期的穷人，有的会成为有息贷款的资本金贷出去，还有一种处于慈善和商业之间的做法，是给这个农民提供相对的低息贷款，让农民借钱的时候在地主高利贷之外多点选择。大多数的寺院呢，都有附属的当铺，供当地穷人抵押某些有价值的财产，比如说裙子呀、床呀或者一面镜子，来换取一笔低息贷款。最后还有寺院本身经营的生意，无尽藏中的这一部分财富呀，可能会选一些交给世俗的信徒管理，有的用于放贷，有的用于投资。因为这个僧人按照教规来说啊，是不允许吃他们自己田地的物产的，所以他们必须要到市场上去出售水果或者谷物，这进一步增加了寺院的收入。大多数的寺院周围不仅有商业农场，还有各种各样的手工作坊，比如说榨油的作坊呀、磨面的作坊呀，还有客栈，经常会有好几千的这个附属劳工在这附近工作。与此同时呢，到了3到5世纪的时候啊，无尽藏本身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集中的金融资本的组织，他们聚集了巨大的财富，实际上由这个寺院的僧侣集团组成了类似于公司的组织来管理，这些公司还一直寻找新的投资机会，他们甚至都把握住了资本主义规则的精髓，也就是持续增长。因为宝库需要扩张呀，根据大乘佛教的教义，只有全世界都皈依佛法，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而这种现象正是追求统治结构稳定永续的儒家官府最讨厌的，也就是唯利是图的资本的高度集中。不过因为僧侣集团的宗教外衣啊，官府并不是立刻就觉察到了这个威胁。一开始尤其是在中世纪早期混乱的年代里边，因为这个僧侣集团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确实有些能力，所以说当政的统治集团是比较欢迎这个僧侣的，甚至还送给他们大片的土地和数量众多的正在服刑的这种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来让这个和尚们去改造。 甚至还会给他们的这个生意免税。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当政者对这个和尚的看法就慢慢的发生了改变，因为他们发现啊，这个儒家的统治集团追求的这种统治稳定和这些和尚们追求的这个收入稳定，它就不是一种稳定呀。不用太多的经济学常识就能知道，当这样一个组织啊，它大量吸收资金，但是投资很少，消费也少，而且会把大量的金属货币融化铸成佛像储存起来，这个资本集团对全社会的流动性危害有多大，全社会的债务在向寺庙和僧侣集团集中，而他们也非常乐于积累资本，但是对再投资的贡献和兴趣却完全不匹配。这些和尚啊，似乎一直在融化这个铜钱，然后去建造这种巨大的铜制佛像，有时候甚至还要在佛像上镀金，还会用金子和铜去直接建房子。根据史料研究啊，这在经济上会引发非常灾难性的后果，它会导致金属价格暴涨，货币消失，造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让这种乡村的经济生活完全停止运作。更有甚者，就是说这个农民啊，他们的孩子如果不出家的话，会在这种欠寺院的债务里边越陷越深，然后永无出头之日。这完全就是个经济危机的永动机啊。到了南北朝时期，官府发现这个和尚挪用了原本用于慈善目的的谷物去放高利贷，而且还更改了债务契约，官府指派人去查账，然后取消了所有利息超过本金的这些贷款。到了唐玄宗开元元年，官府发现有和尚利用无尽藏欺骗性的吸收资金，就干脆没收了几个无尽藏收归国库。到了唐朝前后，这个僧团对货币流动的干扰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灭佛的程度了。本质上灭佛运动虽然叫灭佛，但是这个运动的目的啊，从来都不是为了消灭佛教信仰，只是为了摧毁太过庞大的僧侣金融集团，打破这个债务死结，同时释放出货币流动性来缓解经济危机。在唐武宗主导的这一次非常大规模的灭佛运动里边，一共去摧毁了4600多座寺庙，还有依附他们存在的这个商店还有作坊都夷为平地，有26万的和尚和尼姑被迫还俗，同时呢还解救了15万的这个寺院附属农奴的这个奴隶身份。包括这次在内，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3次比较大的灭佛事件，分别是574年到577年的这个周武帝灭佛，842年到845年的这个唐武宗灭佛，还有最后一次这个后周灭佛，时间呢发生在955年。每次的这个灭佛运动啊，都让帝国政府免除了大量民众和僧侣集团之间这种非常荒谬的无限债务关系，同时呢也能得到足够多的金属用于铸造新钱，一般来说都能够帮助王朝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当然随着货币向其他的群体汇集啊，这个类似的危机还是会一次又一次的爆发，因为这个就是经济活动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办法破解的本质矛盾之一，也就是作为放贷群体的收集货币的一方，还有作为借贷群体的消费货币的一方，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永恒存在的。他们在货币分配比较均匀的时候会配合良好，一旦分配的失衡达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债务违约，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和群体对立，然后一部分债务人就必须主动的或者被动的放弃一部分债务，让这个货币分配啊重新回到相对的均衡态势，这样经济危机就得到缓解，之后去积累下一次危机。这种周期性的轮动在人类共有文化观念里边产生了一对完全对立的共识，那就是一方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另一方面放贷的和收债的都是大坏蛋。那么我们现在又在什么阶段呢？She was pretty, she was smart, she was witty, yeah, she had charm. Cupid shot me, that's what got me down the aisle. But that match made in heaven went straight to hell, split up our possessions, put the house up for sale.And I learned a lesson I won't be forgetting next time around. I'm gonna marry for money. I'll be so damn rich it ain't funny. I'm gonna have me a trust fund yacht club hot tub piece of the pie. Find me a sweet sugar mama with a whole lot of zeros.
ugly. I'm gonna marry for money. I won't have to love her family. I won't have to like her friends. And if it works out like I planned it, I won't ever have to work again. I'm gonna marry for money. I'll be so damn rich it ain't funny. I'm gonna have me a trust fund yacht club hot tub piece of pie. Sweet sugar mama with a whole lot of zeros and commas. I don't care if she loves me, she can even be ugly. I'm only married for money. Show me the money. The old lady buys me. I'll call her sweetheart and honey. If she's 120, I'm gonna marry for money. I don't care if she loves me. She can be really ugly. I'm gonna marry for money.